今天的经文好不好？请陈宇打出来，马太福音第6章25节到34节，我们同起立来读，好，我们大声来读，你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牧师要讲的经文是什么，然后你到时候就听得到比较清楚。好，我们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忧伤吗？地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有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祷告，主耶稣，求你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借着你的真道，就是登山宝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能够真正建立一个天国的文化。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感谢主啊，我们继续从6月开始就讲到登山宝训啊。有多少人知道登山宝训是怎么回事啊？我每次都要复习一下，有时今天第一次来的。登山宝训很简单，就有一次主耶稣看到很多人围绕着他，他就上了一个山，他就上山了以后就开始教导，他教导的内容非常的重要，他讲到天国的文化各方面的情形，就是我们所讲的登山宝训啊。我曾经也到以色列圣地去旅游啊，我也到了主耶稣讲，他们说主耶稣那时候讲到大概就在这里，我也去看了那个地方，很大的一片草地，很高的一个小山在那里。所以登山宝训是讲到天国的价值观。那我现在要问一下，上个礼拜天有多少人在这里举手？请问我上礼拜天讲了什么？天国的理财观，你题目讲的对。我讲的大概些，我讲的整个信息最重要的是讲什么？有谁记得？我以后可能要准备礼物哈，今天没有准备。讲对了，我真的有礼物，我立刻就给你，这就表示你真的有啊。不只是奉献，我最重要讲的是什么？
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那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讲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的钱财投资在天国上，怎么从地上转到天上？很不错，修理很不错。我就想问一下，牧师讲的建议怎么样？你怎么能够把你地上的财宝转？第一个，为什么要把地上的财宝转到天上？这个跟理财很有关系。我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就直接不再问了啊，因为大家都记不准。我跟你讲为什么？理财就是要用最少的钱投资，然后怎么样？Rebecca 最懂了，来赚到最大的回报。你在人世间最少的投资赚到最大的回报，也不过是人世间的钱财，你死的时候一毛钱都不能带走， Amen。 但是如果你能把世界上的钱财转到永恒的钱财，你就不得了了。我也讲到，我说如果你口袋里有10块钱，你自己用了就没有了，你这口袋的10块钱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帮助一个人，我只是讲10块钱而已啊，就你不会太紧张，不是10万，你用，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你帮助一个人，为正确的心态，那10块钱神纪念就存在天上。你有天离开世界的时候，那10块钱还是纪念。我不是说你只有给10块钱，所以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教导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实际的， 很多人说信耶稣有什么用？天上又不会掉大饼。我就跟你讲，有人再这样讲，你说你就错了。信耶稣真的天上掉大饼。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主耶稣神从天上不是掉大饼，掉玛拉比大饼还好吃的大饼，40年之久，神绝对可以供应的需要。只是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天上掉大饼，我们信耶稣是要得永生，进入神的国，有天国的文化在我们身上，就在地上就像在天上一样。 Amen。 所以信耶稣是很实际的。主耶稣讲到钱财，我上个礼拜有讲，在新约里面好多讲到理财方面钱财有关系啊。你们上次没有来的，你说哎，牧师我很想听，都在我们的网站上，你回去可以听。只是那个我要跟陈宇讲一下，我上次的 sermon 只有录到1/3啊，还50%，前面都没有，所以要补回去啊，前面很重要。那今天我要继续讲，你没有听到，你可以上我们晚上去听。我今天要讲的是天国的生活观。主耶稣非常，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神是非常实际的，我们神是非常实际，所以他要你为永恒而活。 Amen。 他要你投资最少得到最多的是永恒的，不是只有世界上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主耶稣讲到天国的生活观。请问什么是生活？哇，听起来好大，天国的生活观。生活就是食衣住行娱乐，对不对？很多你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很重要的事啊？哦，当然重要。你们怎么好像都觉得不重要？觉得重要举手。生活就是你每一天的，你待会中午要吃饭了，你要开车了，这就是生活。我今天要讲到天国的生活观。我现在再问大家问题，现在在美国生活容不容易啊？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征兆？在美国啊，10月1号开始，哪里关门呐？哎，你们有没有看过哪里关门呐？联邦政府关门呢？哎，这很稀奇啊！我很少看到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会关门的，就是美国，就关了好多次了。这是第几次啊？
17次。
哎，17次。哎，我们这弟兄记得很清楚，你都算了17次。他们还预告明年1月还要18次，因为他准备好还要关。因为关多了很有经验了啊，现在很有经验了。你们知道联邦政府关了这17天他们损失多少吗？你们多少人知道的？这个没有奖品的啊，答对是应该的。250亿，250亿美金，250亿。因为它影响到好多人，你们在贷款的啊，这个有很多事情跟联邦政府的现在都要延后。因为他就是钱回来，他也需要时间来慢慢的运作。所以我们在湾区的生活好不好过？联邦政府好像是礼拜四清晨开幕，是吧？又回来，我们这边礼拜五就怎么样啊？捷运大罢工，是不是？对你有没有影响啊？哦，对很多人有影响。你没有影响是神恩待你。对很多人有影响，你看那个报纸说高速公路上那个车子塞得满满，因为大家要开车，很多人很害怕。他本来礼拜一就要罢工，他一直拖，是不是？所以，请问生活容不容易啊？啊？所以生活不容易，忧虑是应该的嘛，是不是？请问你们当中有谁不忧虑的？他不忧虑，只有一个人。你们其他都忧虑啊，只有许弟兄不忧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讲话的时候有冷笑话，你们要回应。我说生活很困难，所以忧虑是应该，你们都没有反应。
忧虑没有用。
哎，没有用，还是要忧虑。有没有人是透支忧虑的？就是今天忧虑完，又开始忧虑明天、后天，都一直忧虑下去。我们当中有没有是忧虑专家的？就是每一个事都忧虑的，你不用举手。忧虑症不是忧郁症，是忧虑症。有没有忧虑成瘾的 addiction？ 不忧虑，觉得好像今天有件事没做，就是要忧虑，开始忧虑。但是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这边讲，主耶稣说：“你不要忧虑。”那你说，哎呀，主耶稣你容易嘛？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不忧虑。哎，你搞清楚，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无产阶级，他什么都没有。 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主耶稣什么都借来的，他连最后死的埋葬的坟墓都是借人家的坟墓。你知道为什么用借的吗？他不需要，因为他三天后就复活了。Amen， 他借用一下就好了，借了三天就复活。我讲的没错啊，如果讲得好你们要笑啊，对不对？借，世界上有谁比他更奇特？借坟墓借三天，因为三天后复活不需要再用了。 Amen。 主耶稣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呢、啊？你去看主耶，你去看，你们如果都不知道我讲什么，就回去好好读圣经。你看主耶稣他做所有的 ministry， 很多都是在人家家吃饭的时候，因为主耶稣没东西吃，他也没什么钱，所以人家一请吃饭 OK， 他在吃饭的时候就很多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很多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主耶稣是其实照人来看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在另外方面他样样都有，因为他有能力啊，他可以死无变有。但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吃什么喝什么，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天国的生活观第一点是不要为生活上的需要而忧虑。我们为什么会忧虑生活上的需要？因为我们不够，是不是？你们当中觉得生活上需要很大需要的举手，我今天要为你祷告。我的意思就是不够的，钱不够的举手。哎呀，讲白一点了，在那边，没有一个人钱觉得够，很多人也觉得不够，不够的自然就不够。但是主耶稣就在这边讲说，你们不要为生活上的需要而忧虑。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是有理由的，他不是随便讲一个口号，他讲了四个理由。第一个，对神来说，你们先打出来啊，我们比一切受造之物更宝贵，啊，比飞鸟跟花草。主耶稣他很会教导，主耶稣很会讲道哈。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就是用生活里面的小事情，他就举比例来比喻来讲。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说不要忧虑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要忧虑生活的需要呢？因为你们的神看你们是最重要的。我想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如果你要治忧郁症啊，不是忧郁症，忧虑症啊，对不起，如果你要治忧虑症，第一点你必须要相信经历神是非常爱你的。 Amen。 你们有多少人相信神是爱你的举手。好，这是理论相信。你们多少人经历神是爱你的举手，他真的供应你的需要。所以当你经历，所以当你经历神的供应的时候，你就比较不容易忧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主耶稣举的例子，他用食物来举例，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吗？啊，有人就看到是说，你看牧师，他这边讲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还养他，所以我就故意不做工啊，我也懒惰，我也不种我也不收也不积蓄，所以天父也会养我。请问这样的解经对不对啊？
对。
如果一个人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工作也不努力，天父会不会养他？
会。
天父会怎么样对他？天父会让他肚子饿。师母刚才说天父会打他屁股。这个很多人他读圣经读错了，耶稣这里不是说这个天上的飞鸟不工作，他说天上的飞鸟没有像我们人一样那么有计划的做，它是靠天吃饭，靠大自然的律来供应它，对不对？请问飞鸟吃什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后院有种果树的举手？有种，那飞鸟吃果子啊，你没有邀请它它就来吃了，他吃虫子，这都是大自然的律，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飞鸟他似乎没有像我们那么有组织的做，他自己也努力去。飞鸟虽然没有种跟收，飞鸟还是很努力的去找吃的，对不对？他有做他的部分，是不是？然后神用大自然供应他。那这边的意思不是说做不做工的意思，这边的意思是说你比飞鸟贵重多了。 Amen。请问你比飞鸟贵重吗？哎呦，很多人不太确定，难怪你忧虑了。 你觉得飞鸟比你贵重多，你看上帝多爱飞鸟，他都养，他就不养我。我问大家，你们要一起回答啊，你们说不贵重，你们觉得你比飞鸟贵重吗？主耶稣说了，如果我都养飞鸟，我一定会养我们。 Amen， 这个有信念，讲得大声。我另外要鼓励大家，我们来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口一定要开。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神一直讲说你要邀请会之后口要打开，他讲的那些话你讲出来，你耳朵听到，你是一个宣告啊。 Amen， 刚才我们的姊妹听到很好，所以天父一定会养你，你要开始相信这个。这不是说你不做工，是说你做工之后不够，他还会帮助你。 Amen， 就是这样。神不会鼓励一个懒惰的人，但是神说你很努力之后，你要靠我的恩典，不是靠你的计划。这年头计划赶不上变化，有谁计划美国会 government 会关门呐、啊？有谁知道会关多久？不知道。是不是神现在正在震动列国，神正在震动全世界，每一个领域都被震动，所以人都吓得要命。你看会越来越厉害，因为主耶稣要回来了。所以今天的信息你要好好听，你真的要学习不要忧虑，不然你会得到忧虑症，从忧虑症以后得到忧郁症，睡觉很难睡得好，很难睡得好，是吧？我们就看到这边，主耶稣就说你不要忧虑，因为你们比什么所造的一切都贵重。他又讲到一个说衣裳，对不对？他说你看野地的百合花，他也不怎么样，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我读到这一段经文，我就觉得哇，我们主耶稣其实非常博学的，他都知道所罗门王他所穿的衣服是多荣华。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也鼓励我们做讲道的，我们讲员，我们要研究，要知道各样的知识。所以主耶稣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你看野地的百合花，这样的一个野地的花，神都给他那么好的装饰，难道神不会顾念他所爱的儿女？我现在在这边讲的，主耶稣讲这个时候，他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他的对象是讲到你跟我天国的子民，因为天国的子民才认识相信他有一个天上的父亲。 Amen。 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一个天上的父亲，你跟这天上的父亲没有关系，难怪你会忧虑。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忧虑的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忧虑不能帮助我们成就任何事。你们大概都知道吧，你们有多少人因为忧虑你就多了100块的，有没有？我今天早上开始忧虑。你们有多少人越忧虑就越健康了？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多加一刻呢？这个一刻在原文是一个小时，他的意思说你们难道能够因为忧虑的关系就让你的生命多加一个小时吗？所以没有用。你跟自己讲，不要跟旁人说，不要忧虑，忧虑无用。你现在仔细想想，你们每个人闭上眼睛，每个人现在闭上眼睛想一想，你现在最忧虑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想一想，你觉得你一直忧虑就有办法解决吗？所以你应该自己对自己说，不要再忧虑，我决定不再忧虑。第三个，因为天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到32节这边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哇，这很宝贵啊。有人说这种小事天父怎么会知道？这世界上人口那么多，基督徒也很多，他怎么知道？我就想问你们，刚才有经历天父的神的爱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很细心？哎，我听了很多的见证，很多人他们有一个心愿没有跟任何人讲，常常跟神祷告，后来自己都忘记了，后来神就让他成就。我们的神是很细心的神。 Amen。 你的天父都知道。另外一个经文说，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感谢赞美主。那我想这一段哈，我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天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我们有一个天父，而且你要跟他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现在是特别对华人啊，对中国人讲。我们现在这边都是中国人，这边有没有不是中国人举手啊？没有啊。我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很有兴趣，我也看一点书，我就发现中国在过去这150年来，因为战乱太多，什么战争很多，灾害非天灾人祸通通都有，所以中国人呢、啊、穷怕了，中国人呢、啊、饿怕了。请问中文见面怎么说？我说传统的中文没有，最典型的是吃过了没有，现在是吃饱了没有，再进一步一点是说吃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问呢？请问表示常常饥饿是不是啊？你说我没有啊，牧师，我三高啊，血压高，血糖高。因为你现在是神的恩典，你去问问我们，读读中国的近代史，每一次有什么灾难，一下死很多人，所以大家很害怕，是不是这样？怕没有饭吃，我要追求我的师母，我的岳父绝对的反对。第一个，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第二代，他们是台湾人，怎么台湾人能嫁给外省？那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他去念神学，他要做牧师，那不就把我女儿饿死了吗？我孙子孙女也饿死了吗？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很多人今天要服侍神，他们父母的反对，或者你要服侍神，或者你要，很多人就说哎呀你做那个没用啊，天上不会掉大饼，你都会饿死了。请看牧师有没有像饿死的样子啊？牧师又高又大，一点都没有饿死。因为我们神是信实的，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不是我们华人这些年的苦难，很多事情很深的在我们里面。说没有啊，牧师，我生下来都很舒服。 No， 你的祖先在属灵上很多东西是传下去的，这叫做祖先的咒诅，深深的在里面，非常的害怕。有两种灵，一个是害怕的灵，另外一个是贫穷的灵，这两样东西就是孤儿孤女的灵。你们请问什么叫做孤儿？从小没有爹娘的叫做孤儿。一个人如果从小没有父母的话，没有人保护他。我的意思不是说如果有人领养你很爱你，孤儿院院长很爱你，那个、都算有父母了。有的人是有父母也没有父母，有没有这样情形？有，真的有父母，但是那父母从来不照顾他的，也不算。所以很多人，华人有孤儿，我下面讲这非常精彩，非常重要。我将来要在这方面特别讲这，我特别要到中国去讲这，这非常重要。就是孤儿孤女的心态，他不是小气，他是非常害怕。你们当然表现出来也是小气。孤儿孤女是什么？我孤苦伶仃啊，我什么都要靠自己奋斗啊，我如果不抓紧，我10块钱出去就没有了。你讲的容易，是将来天国记账，天国记账没什么，现在肚子饿死了。因为他不认识一个天父。你们你怎么好像都在深深的睡觉当中？这个贫穷的灵很厉害啊，一个就是害怕，所以做什么事情都犹豫不定，很害怕，很怕会失败。我帮助很多人，他说，我说你们怎么都不做点事？哎呀，牧师，我很怕会失败。我说你如果什么事不做，你注定失败。另外一个是什么？贫穷的灵。贫穷的灵有什么特征呢？大家讲一点，我们都是专家。斤斤计较，只拿不给。永远不能满足，永远的批评，从来没有赞美， 你说哎呦，你好像都讲像我爸爸妈妈一样，这是贫穷的灵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我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生命不是听一篇道就去了，这丰盛生命是今天要有一个改革的天国文化，就是说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爱我的天上的父亲，我不用再害怕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大的释放。人最穷的不是穷的没有钱，人最穷的是穷的只有钱。我去香港的时候，他们跟我讲最流行的一句话，说这些人只是穷的，这些人穷的只有钱。我不是反对有钱，我觉得钱不够。你要认识你有一位非常爱你丰富的天上阿爸，你就不用害怕。主耶稣就是在讲这个，所以说你不要忧虑，因为你天上的父亲都知道。你说那牧师怎么办呢？我真的有孤儿的灵，我有孤女的灵，所以你就要开始来学习。你最需要的要参加门徒训练。阿们。你要门徒训练，你要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怎么个爱你法，你在理财方面要怎么做，一步一步，不是一篇道听了很高昂就得救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在里面需要得到医治跟释放。我们灵粮堂的 DNA 里面有医治跟释放，很多人要得到医治啊。 Amen。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孤儿孤女的灵里面出来，要进入天父的儿女的那个名分的灵，就是真正的你是过一个有天赋的生活。求主来帮助我们。第四个理由，主耶稣不要我们忧虑，是因为相信神每天供应是充足的，为今天的需要神已提供足够的恩典。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讲的很有意思，今日的饮食怎么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供应你是每一天的。这个很难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很爱计划又很会计划的举手？我是其中一个。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服侍神的时候，我是做英文的工作，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在台湾也不讲英文的，所以我很紧张啊。我第一个礼拜就把一年52天的主日的那个日期都弄出来，然后把那个题目大概都弄好，第一个礼拜就弄好了。因为我计划，因为我很害怕，我怕将来讲不出来，所以通通都安排好，第一个礼拜就把一个礼拜的信息都弄好，还有外面讲员一年的信息都弄好了。但是你要做一个天国的子民，你要学习信心。神要你每一天都靠他。我们很不习惯，我们都计划好了，我几岁退休，住在哪里，怎么通通弄好了。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这里不是说你不要计划，这里不是说你不要理财，这里是说你要靠谁啊？你真的要靠神，因为这个年头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会越来越厉害。末世有一个现象，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有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有谁知道下一刻会怎么样？不知道。你可以计划，但是你要让神在掌权。Amen。 所以这边讲得很棒，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怎么样？哎呀，主耶稣讲得真棒啊！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今天做好。弟兄姊妹，这很有智慧啊。很多人今天一直在忧虑明天跟将来，今天的事都做不好。 Amen。 很多人一直在忧虑将来，所以都没有把责任做好。你今天做太太做丈夫做儿女，你该做的就把它做好，你明天自然就没有忧虑了。我给你的口号是，你有一个得胜的今天，你就不需要忧虑明天。 Amen。你今天都失败了，你还有明天吗？把今天做好，每一个今天都做好，你就有得胜了。 Amen。 这边也讲到说，一天的什么？
一天
这个难处哦，英文叫 trouble， 它真正原文的意思就是困难、压力、张力的意思。它这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做天国的子民，天父供应你的需要，你就没有难处的。很多人以为说，哦，信耶稣以后啊，风调雨顺，一切都很好，身体健康。No， 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主耶稣一直讲的是说，你们在世上怎么样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不要，很多人所得到的这个福音不是正确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有很多的挣扎，面对很多的挑战。我要告诉你，你不要灰心。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定有困难，你要跟随主耶稣，天国文化有更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我们当中有些人信耶稣，年轻人信耶稣，父母逼迫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你不要想明天你爸妈要怎么样，你就今天靠主得胜。 Amen， 好不好？我们有一个成功的今天，我们就会有一个成功的明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忧虑明天得不得胜。 Amen， 这个很大的智慧。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永恒的神，他降世为人，短短33年半，在时间空间的限制下，他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真理，说你不要忧虑明天，不要为忧虑明天的难处。我们当中都有，牧师有没有忧虑？有啊。我不晓得是忧虑还是年纪大了，我现在早上只要醒来以后就不能睡觉，所以很害怕，不能3点醒来，3点醒来也不能睡，不能睡就干脆起来读经祷告做别的事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睡觉也不要害怕，就继续做事，做完累了就睡了。你说我有没有忧虑？有啊，我要坦白啊。有没有压力？大得很啊。有没有张力？很多人说，哎呀，牧师啊，这就是我生命里的一根刺。我说你才一根刺，我全身都是刺啊，我是刺猬啊。这个很困难，那个很困难，你一点困难人家困难都告诉我。弟兄姊妹们，你们以后有困难请不要打电话给我，你有得胜的时候请打电话给我。我已经做了牧师28年，电话来都是困难。哎呀，牧师这个困难，哎呀那个很紧急，而且都是最紧急的。哪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是不是？你太 serious 了，看开一点，没那么严重。你仔细想，那事情都没有那么严重，是你自己把它看的，因为你没有天国的价值观。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不要担明天的难处。好了，主耶稣说不要忧虑，那怎么样呢？这是负面的。最重要什么？要有对的优先顺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3讲说，所以你们怎么样？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这一切东西怎么样？哎呀，好不好啊？你都不需要求啊，你一直在求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不只是只有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一个举例而已。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为生活上的一切来忧虑。你说我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你说主耶稣我很忧虑我的健康啊。我们当中有谁很担，不是忧虑，很关心自己健康的举手。应该每一个都举手。我也很注意我的健康，我很担心我的健康。哎，你就刚刚跟我讲不要担心，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啊！你们以后彼此勉励哈，不要担心哈。我这样讲，你们就会在我身上做了。主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所担心的这一切的事情，神都会帮你解决啊。当你去注意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忧虑了。Amen？ 很多人忧虑，因为他时间都投资在忧虑上面。你把时间投资在别的事上，你就没有时间忧虑了。Amen？ 要怎么投资呢？主耶稣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现在问题来了，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啊！我一直想要先求，不知道先了半天都在忧虑。请问什么是神的国？
神的主权。
请问国家有哪几个元素啊？有主权，有王，有统治者，有主权，还有呢？还有人民，还有土地，最少四样。有统治者，有他统治者的权柄的彰显，有被统治的，还有统治那个区域，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来看，请问神的国谁是统治者？
神，
主耶稣是统治者。主耶稣的权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要统治的对象是谁啊？就是你啊。说啊，跟旁边说，就是我啊，就要做门徒啊。那主耶稣要统治的范围是哪里呢？就是这个世界，全世界，整个宇宙。那我们来看看神的国现在降临了没有啊？神降临了，神的百姓也在这里了，但是神的统治权好像在神的百姓身上没有太明显。还有这个世界还没有归向主耶稣，是不是？如果归向主耶稣，为什么 Richmond 常常有枪战呢？为什么贩毒的这么多啊？赌场这么大啊？这跟神的国没有关系嘛？神有没有说你们去看，去使万民做赌徒？有没有？神有没有鼓励基督徒去开赌场啊？神有没有鼓励基督徒去赌场？也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要彰显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非常的重要。你说我搞不清楚你在讲什么，你就要参加门徒训练。我说赶快登记吧，你都听不懂就要赶快登记，要学。神的主权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是在各方各面的。你买房子的事情上，你就要让神的主权彰显。我举例子，很多人买房子就说，哎呀，这个地段很好，这个价钱很好，这个风水很好啊。很多基督徒也搞不清楚，还说风水很好，然后就买了。请问你有没有问上帝啊？你有没有问耶稣这里该不该买啊？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你能看到的，主耶稣看到你不能看到的。阿门，同意就大声说阿门。找工作的时候也一样，找对象的时候也一样，生儿育女也一样，你要求问神呢、啊，你要让神的主权到你的生命来彰显。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了。当那外面人看到你说，哎，你怎么礼拜天早上就有两三个小时都不见了，看你去的时候好像比较忧愁的样子，你回来都欢欢喜喜的，请问你到哪里去？你就不要跟他讲，你说请你来看。你不要跟他讲我们教会的名字，你讲名字他就哦又去教会。你说 你真的要去吗？好，礼拜天我9:30来接你，请你来看。阿门。换句话说，你去教会之前忧忧愁愁的，从教会回来以后更忧愁，叹气更大，满个苦脸。人家就说你怎么回事啊？哦，我刚刚去了，你千万把我们不要把我们教会名字说出来。我刚刚去了大使命灵粮堂。哎呦，他说千万不要去这个教会。你看他去之前很忧愁，回来更忧愁。这是什么原因？没有神的主权的彰显。阿门。神的国根本不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主耶稣祷告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忧虑这世上的一切的需要，生活需要，你要让神的主权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你这一切的他要加给你。什么是神的义啊？神的义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登山宝训，他的教导。神的义就是神的什么标准。哎，要往下打。那个神的主权出来的时候啊，就有神的同在跟荣耀。阿们。我们的带敬拜赞美一直讲、哦、我们需要神的同在。你怎么样让神的同在在你的工作上？怎么样让神的同在在你的家里？是当你照着神的主权来彰显的时候，神的义就是神的什么标准的彰显，就是天国文化。我们刚才讲了说，如果你一天开始你就用赞美感恩开始，一天结束感恩赞美，你就让神的标准彰显了。真的，我们当中有人姊妹做见证说，你赞美多的时候怎么样，你的脸也漂亮，赞美多的时候整个人都改变了。真的，我们不是为了脸的漂亮而赞美， 你是因为顺服神开始赞美，就有很多好的结果。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当你这样做，生活必定一无所缺。我要赶快结束。最后当学的功课哈，第一个，不要为生活的需要而忧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生活而努力工作。帖撒罗尼迦第三章第十节，有请你打这个吗？哦，没有。好，很简单，保罗就说凡那些不工作的人就怎么样，不能吃饭。他在勉励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以前他们里面有小偷，以前偷东西，他说以前偷东西现在不要偷，以前做不对的事现在都不要做。然后他希望他们当中没有人在那边就是懒惰什么事都不做。他说凡不做工的就不能吃饭，没有饭吃。所以神不是说你不要忧虑，你要靠神的时候你不需要努力为生活，为生活努力工作。 Amen， 你还是要努力的工作，你好好的理财，你好好该做该做的。第二个，破除孤儿孤女的心态，进入天父儿女地位的实际。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个非常重要，我刚才有讲，但是我没有这样解决的方法。好，罗马书第八章，一起来。你们所受的，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不好啊？他这边讲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谁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你今天信耶稣，你要重生得救，你要让神的灵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他不是你主观说我是神的儿女，圣灵跟你一起来证实你是神的儿女。他怎么证实呢？就是让你开始经历到天父的爱呀。Amen。信耶稣重生得救是很真实的事情。我最喜欢给的比喻就像一个女人怀孕一样，一个人怀孕了，我不是一个人，一个女人怀孕了，她开始可能不太明显，会越来越明显。 Amen。 一个人信耶稣也一样，你不能说已经信耶稣了一年说有没有信，哎，不太确定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种多半都没有。你会越来越清楚，因为圣灵会在你里面工作，你会成为神的儿女。那这边讲不要再做奴仆的心，对不对？孤儿孤女就是做奴仆，很害怕。什么叫奴仆的心？就是你想到上帝就很害怕，想到上帝很严厉，其实你想到的不是上帝，是长辈，是你的以前很严厉的校长父母，他们带给你的印象。你需要得到医治，你需要经历父神的爱。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你要不忧虑的话，你很重要的，你要真正的经历到天父儿女地位的实际。还有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使徒约翰讲的一个非常，他说我们一起来，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我想在过去这几年，神在华人教会兴起一个回家运动，就是回家大会。他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召开回家大会，去年也在先锋教会，我自己也参与，也去联系很多华人牧师去参加。我想他这个运动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大家要回到天父那里。我觉得这是神在这个世代对华人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回家，那个家不是一个地方，那个家就是天父他自己。我看到这个运动非常的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在中国大陆这个家庭教会有五大家，五大个系统，他们的领袖在香港的那个特会，在人的面前他们彼此悔改成为一家。他们的教会都很大的，一个下面都几百万人，他们在人面前愿意说 我们今天回家了，回到天父的家，回到天父那里，我们经历神的爱，不再坚持自己，放下自己。所以在中国的教会开始有一个合一的趋势啊，当这样做的时候，神要转化整个中国。中国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本是神的大能。 Amen。 我自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最后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主耶稣就要回来。 Amen。 Amen。 不是在为自己那么一点点争呢、啊，要为中国的求福，中国最大的福要回到天父的怀抱。我们都是孤儿孤女啊，因为这些战乱让我们都害怕的要死，又穷的要命，很有钱但是很穷，我们要世上也富足，邻里怎么样，不是也要更富足啊。 Amen。 Amen。 同意的就说 Amen 好吗？ OK。 建立对的优先顺序，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一。我常常听到在台湾他们说台湾第一，台北第一，我们要说神的国跟神的义第一。刚才听到神的国还是不是很清楚，说神的主权很简单，神的国就是神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神的国。你想一想，神现在正在你生命里面做什么？如果你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就很显然神的主权没有在你生命里面，因为你想了半天都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神的国第一个是神在现在正在做的，神现在正在大使命天堂做什么，神正在你的家里面做什么，神正在你生命里面做的什么，那就是神的国。神的义就是什么？神要你做的是什么？你们打神的义好吗？那个陈宇啊，打那个大纲好吗？神的义就是神现在要你做的，所以我们要在各方面来操练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你的道被传出去，求你让我们的心田像一个好土一样，然后听到以后又接纳明白，就结实，能够有果效，结实百倍。求主祝福今天来的弟兄姊妹们、慕道朋友们，让他们听了这个真理就学习，有一个好奇心，有一个愿意学习更多的心，能够真正的让天国的生活观落实在他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就看到神的大福降在他们身上。求主祝福我们下面小组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休息2分钟，我们分小组讨论。